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首先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天津市滨海新区优秀教师高丽娟2017年12月28日被滨海新区大港胜利派出所多名便衣警察绑架。2019年6月24日被天津滨海新区法院非法庭审。2020年1月被非法判刑9年，罚金3万。据悉高丽娟已上诉。
湖北省襄阳市法轮功学员程孝宝、王默莲于2018年3月失踪。目前得知二人被襄阳市襄阳区法院分别非法判刑，程孝宝12年，王默莲11年。
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陈新文博士于2019年7月失去联系，现在得知陈新文已被秘密非法判刑1年0.6个月。陈新文博士于2012年6月从网上得知法轮大法后，从迷茫中醒悟，认识到这是告诉人生命回归的宇宙大法。2016年10月20日在课堂上向学生讲法轮大法真相，被非法拘留了15天，学校剥夺了他的教师资格。
吉林省敦化市大石头镇法轮功学员朱秀霞65岁，李凤云70岁，魏玉梅73岁。5月13日被敦化市法院非法判刑，朱秀霞被网判1年半，魏玉梅1年，李凤云半年，直接送到延吉市看守所关押。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云南第一监狱20年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犯罪记录。云南省第一监狱，以下称省一监，对外称云南金马柴油机场，关押男性重刑犯。自1999年720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这里成了关押男性法轮功学员的监狱。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20年来云南省被非法判刑的男性法轮功学员有141人，其中14人两次判刑，共计155人次，关押在省一监。已获知有7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多人被迫害致伤致残，许多学员遭到酷刑折磨。在云南省第一监狱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遭受省一监迫害，手段包括超时、超强、低微报酬做奴工、禁闭、严管、集训，实施的酷刑数十种，常见的是体罚、殴打、戴脚镣、手铐、吊铐、吊铐在窗、门、床铁栏杆上、关铁笼、穿紧束衣、喷辣椒水、灌食、使用不明药物等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部分官员、狱警现已遭到恶报。梁军南，云南省第一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被调查双开。刘思源，男，云南省第一监狱政委，因徇私枉法罪、受贿罪等被判刑12年。被虎月，男，曾任云南省第一监狱期间区教导员、监狱督察专员，已被判刑3年。被虎月担任省一监期间区教导员期间，积极参与迫害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用酷刑折磨等方式搞所谓转化，因此期间区还被立3等功。周忠平，男，云南省第一监狱期间指挥中心警察，已被判刑3年。
成都老年大法弟子郁开亮遭绑架经过。2020年5月22日下午，四川省成都市法轮功学员郁开亮外出讲真相、传弊义良方时，被不明真相的人恶意举报，遭温江云溪派出所警察绑架。在温江云溪派出所，郁开亮不配合警察的非法行为，给警察讲天灭中共的真相，劝三退，警察不听，还对郁开亮施暴，将郁开亮掀翻在地，将手铐深深陷在肉里，强拉锁在铁椅子上，不准郁开亮大小便，郁开亮的腿和手臂都被他们扭伤。3个30-40岁的警察对付一个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累得他们喘粗气，出了不少汗。之后郁开亮默默发正念，被罚讲真相，晚上11点半被家人接回。
黑龙江省依兰县还在搞清网骚扰。2020年5月19日，黑龙江省依兰县五国城派出所警察到法轮功学员杜静家，强行把杜静带到派出所，说要给杜静建档案，杜静不同意，警察就威胁哄骗，让按手印写上他修炼法轮功，留下电话号码才让杜静回家了。之后又有法轮功学员李宝田被达联河分局警察骚扰，依兰镇有几位法轮功学员也被要求去所在派出所按手印建档案。据知情者透露说，这是协党中央政法委和公安部等部门布置的。原来在公安网上在册的法轮功学员太多，不利于大数据管理，因此在2019年全国搞了所谓的清网行动。在此期间，全国许多地区的法轮功学员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骚扰。也有消息称这是协党搞的网络清零行动，其实是协党要把所谓的能转化的学员从公安网上清理出去，对那些坚定的法轮功学员重点利用大数据监控。协党所谓的清网行动十分邪恶，必须照抄三书等四份污蔑大法声明放弃修炼的现成的文本模板，同时单位、社区、村屯、街道等都要亲自画押担保、拍照录像公示，并以停发工资、降职降级、开除、收回承包土地等威胁不同意配合的法轮功学员。到了2020年，由于中共肺炎的爆发，许多地方停止了此骚扰行动，但也有许多不明真相的地方和协党人员继续骚扰。瘟疫有眼，专门找迫害正信的协党各级人员，在此劝告这些人赶快停止迫害，悔罪的时间不多了。
传播弊良方，吉林市齐彦明遭绑架构陷。吉林市今年57岁的法轮功学员齐彦明先生2020年5月中旬被绑架，因为疫情给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回到家中。近日得知齐彦明已被构陷到吉林市检察院。2020年5月中旬，中共病毒武汉肺炎二次侵入吉林市，齐彦明为了告诉人们反轮功真相，大义当前，保命有良方，去小区楼内发真相资料，被受中共谎言欺骗不明真相的一男一女绑架，过程中遭毒打后转送派出所，随后派出所警察去齐彦明的家中非法抄家，然后又到齐彦明经营的毛织品店查抄，将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抢走。齐彦明因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为了让更多的人摆脱邪党谎言欺骗，了解法轮功真相，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曾多次被骚扰、绑架、关押。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32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3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社区警察说，我们是来向李大师祝寿的。中国大陆来稿，5月13日是大法师尊华诞和世界法轮大法日，一大早就有人来敲门，开门一看是社区警察和配合他工作的一名协警。社区警察急忙说，今天是李大师的生日，我们是来向李大师祝寿的。进门后，他们面对师父法相表示了问候，随后大家一起分享了敬给师父的生日蛋糕和供果。这是社区警察第二年来向大法师尊祝寿了，去年他是与社区一名副主任来的，说今天是李大师的生日，我们来看看你。我说我没有什么可看的，如果是给大法师父祝寿就请进，要是看我就请回吧。他们还是笑着进家了。他们虽然是带着监控任务而来，我知道他们内心对师父是非常敬佩的。我们和社区警察打交道已经十多年了，很早他听真相后就声明退出了共青团组织， 还给过他翻墙软件，他对中共邪恶本质也有了一定认识。他一直负责对我们一家的监控，节假日敏感时间都象征性的打打电话问候一声，有时也到家里来，来时总是带着他的同事或社区人员，而且每次带来的多是新面孔。就像他说的，我是带他们来听你们讲真相的。当我们劝其三退时，看见对方犹豫，他都会说，我都退了，退了会带来福气。所以一般来家的人都高高兴兴地做了三退，这样的有五六人。去年五一三，他带着社区副主任来我家时，一进家门入座后，他就开始讲中美贸易战，中共如何耍赖。我也接着他的话，讲了中共如何靠谎言骗取政权，又靠谎言欺骗，靠打压民众维持政权，为了维持政权开展了各种政治运动，如何迫害法轮功等中共的恶行，讲了我们一家人由于坚持信仰遭迫害的情况。社区副主任也跟着说，其实我们大家都清楚这些，只是不敢讲而已。我说，既然你们知道中共邪恶，那就远离他，不与他为伍，退出中共邪恶组织，天灭中共时就不会跟着遭殃。社区警察也附和说，是啊，现在很多人都退了。最后社区副主任也高兴地表了态，退出中共一切组织，并且还连说谢谢谢谢。其实很多警察他们的善念并没有泯灭，只要我们用慈悲之心面对他们，把他们作为要救度的生命，许多警察也能愿意接受真相，明白真相，从而唤起他们被尘封了的真念，得到大法救度。
在纸上的拘留，中国大陆来搞。有的人疑惑，拘留不是人被关押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吗？怎么会在纸上呢？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在世界法轮大法日5月13日前夕，北方一个小城的派出所走进来两个老太太，外形看很年轻，他们均是法轮功修炼者。其中一个73岁，精神矍铄，满面红光，另一个70岁，体态轻盈，步履矫健。在派出所里，他们不断地给警察们讲着真相。其中一个中年警察说，我们也不愿意抓你们，有人举报没有办法呀。还有一个明白真相的片警低声说，一会儿国保大队的人来，你就说没带钥匙，我们就不去你家搜查了。上次你被举报，我也没去你家，其实我知道你家在哪儿。最后一个警察拿出一张纸，对他们说，现在是疫情期间，没地方送你们，对你们的500元罚款我们也不收了，10天的拘留就在纸上拘留了，你们现在回家吧。老太太看了一眼那张纸，是拘留释放书，原来这些警察在走过场糊弄上级，这场在纸上拘留就这样结束了。听到的人不禁感叹道，邪党确确实实已在穷途末路中走向灭亡了。
甘肃某处级干部说，中共早晚要灭亡的，赶紧退。甘肃的一位40多岁的王先生接到法轮功学院的电话时说，他正跟朋友们在餐馆吃饭，学员问，现在疫情还在，你们怎么还敢聚餐呢？他说，我们这都好了，没什么疫情了，我们响应政府的号召，处级以上的干部要带上朋友和家人去餐馆吃饭，每个星期要消费200块钱，给餐馆增加营业额，因为疫情期间餐馆损失惨重。学员说，哦，那你们得小心，现在的疫情并不是那么乐观。这位先生就开始大骂美国了，就是美国佬干的坏事，把病毒传到全世界，害死了那么多人。等他骂了一通，学员说，你怎么黑白不分呢？这个病毒明明是中共隐瞒疫情，欺骗中国老百姓和全世界，现在全球都在承受着中共病毒带来的损害，丧失了如此多的生命，百姓失业，政府投入巨资抗疫，美国确诊人数已超过150万，死亡人数高达9万，疫情以来新增2000多万人失业，是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高，国际社会对中共的追责之声一浪高过一浪，天灭中共乃大势所趋。哦，是吗？我们怎么都不知道？你给我们讲讲看。王先生说。学员说，中共一贯是把坏事干完了嫁祸于别人，这次的瘟疫是冲共产党来的，叫中共病毒，你知道吗？ 所以跟中共有牵连的人和为他歌功颂德的人都是跟着倒霉的。接着他们全桌子吃饭的人都听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包括天安门自焚骗局和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听了近一小时。学员说，最近有位高人给我们讲过几段话，我读给你们听好吗？王先生说，好，谢谢。接着学员就给他们读了师父的经文《理性》，听完后王先生这时说，好了，我明白了，你放心吧，我们不骂美国了，明白了，我们都退。他说，我相信你说的了，共产党早晚要灭亡，赶紧退，千万不能加入这组织了。然后他在电话里大喊，法轮大法好，我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李大师好。学员最后说，每年法轮大法日，全世界都在庆祝，因为法轮功带给人类的是美好，所以全世界都支持。现在是全世界不管什么肤色的人都在练，唯独中共在打压。大法日，全世界都在向李大师问好。王先生说，请你带我们向李大师问好，谢谢李大师，谢谢你们法轮功。
老者高喊，李洪志大师万岁，中国大陆来高。不记得是具体哪一天了，那天中午我外出办事，走到一个广场，忽然听到一位身穿长衫的人高喊，李洪志大师万岁。我急忙走过去，一看是位老年人，手里正拿着一本明慧期刊天赐鸿福，正在和几个老人闲聊，可能是聊到高兴处竟大喊起来。我仔细一看他手中的那本明慧期刊，正是我早晨在附近楼里发的，想必是他看了那本期刊里的内容，明白了大法师父是来救人的，就发自内心的喊出了李洪志大师万岁。因为我有事要办，没有和老人说什么就离开了，但此事让我确信真相资料我们还是应该多做多发，人们明白了真相，自然就会知道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了。自从武汉肺炎爆发以来，我克服了封城封小区的困难，每天早晨四五点钟到周边小区送真相期刊和沾真相不干胶，效果看起来还比较好，因我经常看到人们拿着真相期刊大骂共产党隐瞒疫情，这也说明真相资料对救人起的作用还是不小，应该多做。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被派到武汉维稳政法官员讲故事。中国大陆来稿，一个政法系统高级官员听过大法弟子讲法轮功真相，他后来被派去武汉维稳。在武汉期间，他看到了大大小小各级官员的腐败无能、草菅人命和弄虚作假，看到百姓的悲惨无助，残酷的现实击碎了他对共产邪党最后的一丝希望。与之对应的是，他看到了法轮功学员在大义中救人的种种神迹，去除了对法轮功半信半疑的想法。他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武汉附近一个村子，有不少人感染了武汉肺炎，由于全面封锁，村子里面的人根本就出不去，也没有医护人员来救治，得病的人日渐增多，病情日渐严重，情势危急，怎么办？村长召集全村人聚集在一起，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已经染病的人很快恢复健康，村里也没有人再感染了，全村人平安无事。
真信大法，弟媳癌症痊愈。黑龙江来稿，我今年66岁，是个退休女工。我的弟媳几年前在本地医院检查出乳腺癌，后来又到哈尔滨大医院检查，确诊为乳腺癌。那时弟媳才40多岁，就得了这么个要命的病，全家人听到这个消息都为她担忧，我的父母更是愁眉不展，一旦有什么好歹，孩子怎么办呀？他们岁数都大了，也带不了。我家有4个人修炼大法，不能眼看着弟媳遭病，于是我们就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能逢凶化吉。 弟媳早已明白法轮功真相，并已经散退。每次给他真相资料、大法经文他都看，每年的真相台历都送他一本。在大法被迫害前，师父的讲法和练功录音带都是他们夫妻俩为本地同修录制好。这一次弟媳也从内心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告诉我说，我白天念，晚上念，甚至睡觉都在念。我们也都祝福他能真信大法，一定会得到神佛护佑的。过了一段时间，弟媳又去哈尔滨大医院复查，医生告诉他他的癌症痊愈了。夫妻俩高兴地立即打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父母，说放心吧。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高兴地拽着母亲的手说，快谢谢李老师，快谢谢李老师。通过这件事，全家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人间存正义，苍天有报应。黑龙江省清安县公安局政委赵红军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接受纪律审查。2010年1月，赵红军任清安县公安局局长，两年后任该县公安局政委。在他任职期间，法轮功学员多次遭到国保大队及各处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罚款、殴打、拘留、劳教和上门骚扰等迫害。赵红军还配合黑龙江省公安厅绑架外县法轮功学员。近日，贵州省新仁市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李泽军也落马被调查。李泽军积极配合江氏集团，卖力参与迫害法轮功。在他20多年的公安生涯中，多次抓捕法轮功学员，导致两名法轮功学员蒋成刚与秦宇芬饱受折磨而不幸去世。今年4月19日，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国保局局长孙立军被纪律审查与监察调查。4月29日，傅政华被免去司法部部长职务。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酷吏们以周永康、徐彩厚、薄熙来、郭伯雄、李东升、孙立军与傅政华为首的一大批迫害法轮功的刽子手被以贪腐的名义法办，或死或抓，纷纷锒铛入狱。恶人躲不过法律制裁，也难逃天理惩治。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从儿子活埋老母谈干涉内政，作者安可。谈到国内疫情，很多人认为中共隐瞒真相是有问题，但不需要美国人指手画脚，美国充当世界警察干涉别国内政，美帝称霸世界，亡我之心不死的论调颇有市场。中共在人权问题上受到指责时，也经常以干涉内政作为耍流氓的说辞。为什么说干涉内政是中共的流氓说辞呢？让我们先来看几个例子。第一部分，国际干涉的事例。一，儿子活埋老母。前不久有个儿子埋母的例子，儿子把不能自理的母亲推到远处活埋了。有人听到老太太哼哼的声音，才把她挖出来。儿子被警方带走，老太太还担心儿子是否会蹲监狱。按理说，这是个家庭内部暴力事件，老太太并不希望儿子被判刑，但为什么还要警方介入呢？因为老太太相对于儿子极为弱势，因没有反抗能力，差点被儿子活埋死掉，这时就需要第三方为她伸张正义。所以法院才会受理裁判家庭暴力之类的案件。如果都不能干涉内政，那法院不也干涉家政了吗？基点在于施暴者违法了就可以被追究，家政如此，国政亦如此。二，伊拉克人们支持美军。我们再来看看伊拉克的例子。美国对伊战幕一拉开，伊拉克军队和老百姓用实际行动抛弃了萨达姆，放弃抵抗，拒绝为萨达姆卖命。伊拉克人民摧毁、焚烧了遍布全国的萨达姆塑像、画像，这表明曾获得100%选票当政的萨达姆一直剥夺着人们的话语权等基本人权。对伊拉克人民来说，美国对萨达姆强权的打击是对伊拉克人民的支持。 冷酷的国家机器只能镇压手无寸铁的国民，而在国际社会面前显得势单力薄，无可奈何。萨达姆政权的覆灭让全世界感到庆幸，伊拉克人民欢呼他们在国际势力武装干涉下获得的解救。如果没有美英联军的武装干涉，萨达姆统治还不知会延续到哪一天，伊拉克的国民们也不知何时才能摆脱被碾压的命运。萨达姆对伊拉克人民的独裁专制和血腥屠杀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挑战。若是对萨达姆政权的任意屠戮不予以制裁干涉，反而是助纣为虐、姑息和迁就邪恶，结果一定是酿成更大的不幸和灾难。有人可能说，伊拉克的事情伊拉克人民能自己解决，但实际上独裁者可以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强势镇压人民的时候，第三方的国际帮助就非常必要了。三，中国人民的双休日。您是否记得双休日是怎么来的吗？1994年前后，中美入世谈判最艰难的时刻，美方突然向中方提出，在全世界都实行双休日的今天，中国必须尊重人权，也给中国人双休日，并把这一项作为入世条件之一。结果是1995年5月1日后起，中国开始实行双休日工作制。如果非要套用中共的宣传，把这称为干涉内政，那么受益于干涉结果的不正是我们中国人吗？共产党把一切不在党文化之内的批评、意见和建议都说成是干涉和维稳对象，以维护他们的黑帮政权和既得利益。所以说，干涉内政其实是中共常用的流氓说辞。第二部分，为何谈人权问题不是干涉内政？尊重人权与信仰自由是普世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在巴黎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将人权正式纳入了国际法的范畴。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通过了两项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列出基本人权和自由，并规定所有缔约国有责任采取各种适当措施贯彻这些权利，其中思想、良心和宗教的自由，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结社和集会的自由即包括在内。1976年1月3日，此两项强制性的公约开始生效，它们和世界人权宣言一起构成了国际人权法案。据联合国官网介绍，如果国内的法律程序不能处理伤害人权事件，还有让个人和团体提出申诉的区域和国际人权申诉机制与申诉程序，协助确保国际人权标准确实在当地得到遵守、执行和强制执行。由此可见，宗教信仰自由超越国家政治的范畴，行使追求个人宗教信仰权利受到国际法的保护。第三部分，海外溯江潮彰显国际正义。2019年3月13日，美国国务院公布2018年人权国别报告，对全球近200个国家过去一年的人权状况加以记录。有关中国的部分有126页内容，其中六次提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发布会上表示，中共当局在侵害人权方面无人可比。中共前党魁江泽民自1999年开始残酷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犯下了酷刑罪、反人类罪等，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就逾4000人。从2002年起，法轮功学员在海外掀起溯江大潮，至今已提起超过50个诉讼案，就国际上29个国家律师参与的数目以及提出诉讼的国家数目而言，全球溯江案的诉讼规模都堪称自二次大战后世界上最大的国际人权的诉讼，也是国际法律界的一个最大规模的联合行动。为何溯江案能在国际上广泛提起诉讼？除了灭绝迫害的操作是全球性之外，江泽民集团触犯的是国际刑事法上最严重的三个罪行，即群体灭绝罪、酷 酷刑罪及反人类罪，这些罪行是国际社会从国际人权角度普遍认知最违反人类基本权利自由的罪行。在国际法庭罗马规约签署国和许多文明法治的国家法律中，对此类罪行都有所规定。因此，法轮功学员得以在那么多的国家，依照当地的法律，向江泽民及其同犯提起诉讼。2009年12月17日，阿根廷联邦法院的拉马德里德法官作出历史性裁决，认定江泽民和罗干犯有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并向他们发出了国际逮捕令。拉马德里德法官强调，他在审理此案中运用的是普遍管辖原则。在这个案件中，针对被告被控的罪责，其在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迫害中，受害人之多以及精神残害之重，必须运用普遍管辖原则。针对法轮功学员在香港诉江，2007年8月9日，香港高等法院书面裁定，中国的高级人民法院必须根据香港高等法院的委托，将法律文件送达被告江泽民、李兰清和罗干。虽然在中共的巨大压力下，香港法院后来撤回了这一决定，但是这毕竟是中国的土地上，法律第一次向中共领导人彰显自己的尊严。第四部分，大陆溯江潮遭中共报复。相比之下，大陆溯江却被中共残酷报复。2015年，法轮功学员开启了国内溯江大潮，逾20万人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大等机构递交了诉状。对数量如此巨大的诉讼，中共视而不见，反而对实名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逐一登记，挨家挨户的上门骚扰迫害。中共动用整部国家机器及大量财力来镇压和迫害法轮功，包括公检法、社区街道、媒体宣传等等。法轮功学员运用国际人权法案来呼吁停止迫害，是有法可依的制裁邪恶。事实上，中共建政之后多次发起运动，而造成数千万人无辜死亡，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还不让国人曝光。疫情中，中共的表现亦如此，隐瞒真相造成国内外巨大的死亡。在中共覆灭之前，如果国际社会的监督能遏制中共，减少无辜死亡，受益的可正是中国人民啊。
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